一百一十一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人哈利路亚，我们只能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
称谢耶和华的作为本伟大，凡喜爱我都会称
赞他所行的，
他的功名受到荣耀，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与恩惠，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第一百十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也是哈利路亚，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引过这句话？然后一百十三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呢、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那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们呢、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然后呢，我们看一百十八篇二十二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和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成功，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第二十九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以他的为善，他的慈爱永远。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从一百十一篇开始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我们讲过这个一百十零七篇和一百零八篇是给我们看见，是给我们看见是给我们看见就是整个生命记的大概啊，比方一百零七篇给我们看见生命记，我们知道摩西怎样回忆，这里的诗人也回忆神对他百姓的待遇，曾经有一度他们在旷野，曾经有一度他们被铁链困锁，曾经有一度他们临近死门，曾经有一度他们在海上翻腾，所以呢这个经历，这个回忆呢是圣灵的回忆，那不只是回忆，而且带着解释。那么到了一百零八篇呢，我们就很清楚这些话在诗篇五十七篇六十七篇与五十七篇和六十篇都已经说过了，圣灵把它再说一遍，因为整本的这个生命记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把先前对于第一代人，就是三十几年前对老一代的以色列人说的话，那现在呢对于新的一代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对他们再说一遍。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话语的性质。那么第一遍的话就是老的，第二遍的话就是这个，第一遍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历史上是客观的，那么第二遍的话呢，就是圣灵把圣经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就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能力，变成我们的供应，这就是所谓的。那么好，我们今天经过旷野，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旷野乃是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我们所以能在旷野生活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乃是靠他口中说出一切的美满，那生命的话和主话。所以我们一百零九篇一百十篇我们暂时看过，就是我们的主呢自己就现身说话，给我们看他在地上他怎么经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记不记得他经过试探？那么有的人这个撒旦要他把石头变成，他不肯，他不要救自己。你到了山穷水尽，到了饿了四十天了，那么我们主是足能够把石头变成，他有这个能力。 放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能，是我们不要，是我们不肯，我们不肯救。我们知道不肯救自己的结果就是濒临死亡，不肯救自己的结果就是走上绝路。但是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神能叫我们从绝处逃生，只有我们主能够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看呐，我们仍旧。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所经过。所以109篇，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用他在地上的经历，在他的地上，在他经过大而可畏，你看都是荆棘和激励，他荆棘的，他经历的最大的一个荆棘或者激励就是犹大。他拣选了犹大，就是拣选荆棘；拣选了犹大，就是拣选。他可以随时随地，随时随地稍微的稍微的暗示一点，他的使徒家立刻就没有，但他不肯。三年半之久，我们的主心中藏有人，没人能和他对象，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件事都可以讲。犹大这个彼得不知道，雅各不知道，他可以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变化山下去，他可以带着他们去到科西玛里和他一同行刑，但是他不能告诉他心中。他稍微透露一点点的秘密，我们的主立刻就没有说，我们的主就非常喜欢，我们的主就是一路的，但是他要的那是主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的父神把犹大当作恩赐赐给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从父的手里接过来，他不是不知道怎样躲过他，但是感谢主，虽然这样，我们仍旧要欢迎。所以我们从109篇里看见一样的故事，你看见我们怎样的经过那个大的课程，他能说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无言，因为我是靠着你们口中一切的。但敌人呢，敌人就是恶人，恶人就是犹大。你看犹大所说的每一分钟的话都是谎话，因为这犹大这三年半一定要包装他自己，所以他一定要像别人一样的说，一定要像别人一样的说。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别人通通被瞒住了，就是因为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犹大的，你看见吗？但是我们主知道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越主流越是大话，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你就晓得我们的主是经过的，他乃是靠着神的话而活着。那那个话就是基督忍耐的话，我们主在地上的忍耐最大了。我们怎么叫主忍耐？主的忍耐是借着两个人，第一是借着犹大，第二借着其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怎么样帮助他们，他们就是不明白。所以我们主实在是经过虚，实在要有极大的忍耐才能够带领他。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他愿意拣选神，他没有救他自己，就是因为他没有救自己，所以他许多人就是因为救自己，所以他们死了。那我所说的例子就是这个，就是拿俄米的例子，那就是路德基督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主在他在那里说，凡要救自己性命，要上吊上。我们的主不肯救自己的性命，你想想看，天天有大在那里，他不肯救他。所以感谢主，他的秘密一直到最后一个晚上，他只是用足够的声音叫犹大听得见，犹大能够希望他转回，连在旁边的约翰都听得见。我们今天如果要讲给别人听，故意讲给别人听的话，你声音稍微调高一点，你知道他一定听得见，因为你故意要讲给他听。我们的主如果要故意讲给人听，太容易了。我再说，如果门徒们知道一点点说是犹大原来要卖主的，那就怎么样？犹大老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就是109篇，就是说109篇所给我们看的。那么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我们到了111篇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叫他升高。 地上的人就要把我们压在地下。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而且让他们从我们的头上压过。那许多时候我们问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要随时放开？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我们不救自己，如果我们愿意救神的主，到了111天，你看见说，你看见吗？我们的主那是坐在父神右边，神叫他升为至高，而且呢让仇敌来做他的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升高的途径乃是基督耶稣。我们这个人太大了，所以神需要缩小我们；我们这个人太高了，所以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把我们降到我们该在降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有一种道叫做忍耐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的话，讲到生命记里的话，那个话是经过旷野的话，那个话呢是忍耐的话。所以你弟兄姊妹，忍耐的话是不光是圣经里面的话，忍耐的话乃是圣经把神的原则、把生命原则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不光是要顺服圣经的话，你也要顺服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十字架的道。所以忍耐的道是更多的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光读神学院不够呢？光读圣学院不够呢？他最多得到是 logos， 不一定有人嘛。那就算是有人嘛，他不一定是忍耐的道。那这个人你可以把他摆在象牙塔里面，可以摆在教室里面，他是很好的教授，你把他摆在任何其他的环境里就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是那么一点简单的事情。世界上你读物理读物理，读化学读化学，你如果真的要服侍主的话，你看见的不是那样。你不是头脑好，有了 logos 就行，不，除了 logos 之外， logos 圣灵要把它在我们里面变成人了，那不是如此。这个话是要我们的命，这个话要我们遵守，就叫我们不能救自己。这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这个也就是这个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忍耐的道。就是说你遵守我的道，不弃绝我的名，那个忍耐的道你再读下去是不？你遵守我的道，你再读下去，那个人道是什么？就是忍耐的道。那就证明说我们是要经过旷野。这个旷野怎么活着？这个旷野没有忍耐的道不能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去忍耐。只有忍耐的道在我们里面，才能叫我们做一个忍耐。我们都是没有忍耐，但是在旷野里经过，因此你看见这个就是109篇、110篇所给我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多多少少的109篇，多多少少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过日子，怎么经过这个旷野。那么从110篇开始一直到118篇非常有意思，这一段呢多多少少让我们知道啊，当时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唱些什么诗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门徒们这个耶稣吃了个晚餐以后和门徒们约了晚餐以后，结果圣经叫他们唱的诗结果看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问到底主耶稣唱的是什么？读四福音我们叫主耶稣在山上祷告，读四福音我们叫主耶稣圣经非常清，你记得吗？有人他立刻就能以诗篇第8篇的话，他没有说你等一等我去查一下圣经汇编，没有，你看见说我们主他立刻神的话就住在他里面，那么你看他随时随地能用主的话，他可以说就住在神的话里面。他要是个祷告的人，天没有亮那你知道他就到一个地方去祷告，那不光那个地方祷告，而且这是他的习惯，你怎么知道他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如果不是习惯，今天早起来明天晚早晚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被主用的人，或者说一个不是主的人，性格非常了解。你不能今天6点钟起来，明天8点钟起来，今天这样明天不，你看我们主是有习惯的，他的习惯到一个地步天没有亮他一定到一个地方去，所以呢门徒就找到他。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我们是一早他就祷告去，但是不要忘记前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主可能是很晚的，你想看全加白农城的病人都在这个主耶都在这个彼得的门前，主耶稣一个一个的医治他。我们主不像现在的医生了，只看2-3分钟就完了，其他都交给他自己的助理医生。没有，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不光做我们的救主，他也做我们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当他内心意识的全程的病人以后，那么第二天早上应该可以休息一下，第二天早上可以稍微的安静一点，我们的天还没有亮他就到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大概能够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有祷告的生活，有读经的生活。那么有的话呢，你在四福音里面找不到，比方说我们这种定十字架，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想。那第一不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在四福音里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心像在我里面像哪一样的荣光，谁知道你也知道。所以我们晓得，当你读诗篇22篇的时候，你就读出来了。那个你看见吗？这个四福音啊，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所有人都在下面来看他。所以呢，那个所有的那个情景，所有的图画，都是要么是马太，要么是约翰把它描写下来。但是呢，只有约翰，就不只有在4篇22篇，你看见在这里圣灵好像用一个摄影机一直跑到我们主的心的深处。现在呢，我们听见他心中，他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像蜡一样，我的骨头我都能够寻到。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诗篇的好处。你看见读诗篇，你能够读出四福音里面没有提到的。那比方说，我们到底主耶稣在地上他唱不唱诗呢？主耶稣在地上的确唱诗。那么他唱哪一类的诗歌呢？那么弟兄姊妹，你从111篇开始，你就清楚，你慢慢就开始就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在我讲义以前，我再说一遍。当一个人呢一直是在旷野，当一个人他乐下一直有个经济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人一天到晚都不舒服的。那这种人呢，一天到晚都把人皱苦皱眉头的。但是很稀奇，你从111篇开始啊，你就看见了这里下面的诗篇呢，就是说如果主耶稣经过旷野的话，如果这个诗篇是主耶稣唱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耶稣所唱的诗篇是什么诗篇呢？一开始哈利路亚，而且你记不记得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所以定是我们主一天到晚是充满赞美。那么弟兄姊妹，一个常常受逼迫的人，他的感觉一直是有所谓的这个被逼迫感，因为叫做persecution complex， 所以一天到晚就有这个 complex， 有这个 complex， 有这个 complex， 所以你一直觉得你受逼迫，一直觉得他不起，一直觉得大家都不看不起，所以你一直在那个感觉里面，这样感觉的人是不会尝试的，这样感觉的人他一直注意他自己的感觉，他不可能尝试赞美。因为赞美和祷告有一点的不同，祷告是把你的难处来告诉你，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一面告诉主，你的眼睛自然就看见你的难处。一个你是有血有肉，你看见那难处当然有感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祷告是很好，但祷告呢不能救你完全脱离，因为你为了难处来祷告，你带着难处来祷告，你眼睛看到那些难处，虽然你知道主会解决这个难处。但是赞美是什么？赞美就是主把你从你自己里面把你救出来。不要忘记乌云还在，不要忘记等一等，我们的主又肯定有答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感觉，有的人呢和某个情况到了主日啊，又看见他，那么最好不看见他，最好不跟他就以波比较，所以不能不波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受了欺负，受了难为以后，反正听见声音就不喜欢，反正看见面孔就不要看。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看见我们主祷告完了以后，他还是要见犹大的面，而且出去买东西办货，办东西的办货大概都是犹大，因为有钱包给他，就是他是管钱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那个难处没有过去。那么这样，你看看我们主天天唱的诗歌应该什么诗歌？应该是如果我的道路因我诅咒吧，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那么我们应该天天就唱这些诗歌。弟兄姊妹，这四个有他的地位，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只唱这些诗歌，有一类的诗叫做什么？叫做赞美诗。这赞美的诗歌是什么？赞美的诗歌 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主。赞美的诗歌就是你觉得主是可赞美，所以一个人一赞美的时候啊，他自自然就从他自己的面前进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自己分析自己，喜欢自己看自己。你想，喜欢看自己、分析自己的人，就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他骄傲，一个他非常自卑。但是电子，你如果真的看见主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不可能那么你不要那么自卑，也不要那么骄傲。骄傲是错，自卑是错。所以就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一天到晚忘不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多多少少都犯了自卑，我们对自己就是特别满意，对自己就是特别喜欢，不能吃一点的亏，不能委屈一点，不能够稍微低微一点不行。我们的尊严是最重要，我们的面子是最重要。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挂心这些的话，我们就可以突破。所以就是你仍旧可以前行，你仍旧可以看这个十字架的诗歌不错，但是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些诗歌有它的用处，但真正读书要做是要叫我们脱离自己，脱离我们自己的感觉，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在家里，如果你常唱哪一类的诗歌，你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常常举起你的眼睛来赞美，那你就看见说这些赞美的诗歌就叫你忘记了，就叫你所看见的。所以从110篇开始，11篇开始呢，你看见很多的，一直到150篇，很多的哈利路亚。我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哈利路亚在希伯来文里面出现最早出现诗篇最早出现的是102篇，我们看一下吧，102篇，大概是102篇。102篇第18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原文呢就是哈利路亚。所以这里有个哈利路亚，不在圣经章的开始，也不在章的结尾，在中间的地方。所以这个你要知道是在102篇出现的。那么很稀奇，就是什么？这个圣经里面呢，第一卷、第二卷都讲了祷告，所以有阿们，所以充满了祷告，毫无疑问。但是到了第四卷的末了呢，就变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不光是祷告，现在有赞美。那么而且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是102篇，所以已经很快到了第四卷的快末了。所以这个经历已经经过很多了，这个属灵的这个过程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到了末了呢就开始有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在圣经里面不是个口头禅，哈利路亚呢是你经过了圣灵的雕刻，学了一些功课以后，那就是在你里面一个很自然的感觉，你觉得你要扬声赞美，你觉得你要出声音来赞美，你觉得你要欢呼，你要跳跃，所以呢你就在那里说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运动，或者说我们大家都是哈利路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呢，你慢慢就发现就变成机械的东西。那么因为你也说我也说，所以这个不是感觉，这是因为别人教我怎么说。所以有许多人可以用哈利路亚这个词，但是就是他没有哈利路亚这个经历。那么真正哈利路亚这句话呢，你看见不是十天第一天就有，第二天也没有，一直到102天，现在你看见有这句话叫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第一次出现，换句话说就这个赞美乃是我们在主面前长进的结果，乃是我们对于神有更深认识的结果，对于神有更深经历的结果，这个才叫我们有一个赞美。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的东西是需要教的、需要学的，你就知道这就不是真的从里面出来的。很多东西可以教的，甚至有人告诉我们的方言可以教，有人告诉我们的语言也可以教。那弟兄姊妹，如果语言方言可以教，它一定不是恩赐，因为恩赐教不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这个赞美是不是因为别人教我这么一句话，我也用哈利路亚这几个字呢？不是，而且这个字弟兄姊妹 是非常郑重的意思。这个事就是告诉你说，等到你词穷，等到你没有话，你赞美到高潮了，你现在已经爬得很高很高了，你现在没有话，那怎么办呢？这个深处就涌出一句话来，你就能说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不能随便用的，这个字是要和你里面的感觉配得起来的。这个字是个高峰的字，对于里面不高的话，你一直用它，一直用它，等到真正到了高峰，已经没有字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有很多人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great great， 伟大的很，伟大的很。那么等到你真伟大，就没有字可以用了。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今天呢，尤其是你知道，也很稀奇。这个从前有一班弟兄，因为读了这个史伯格弟兄的东西，史伯格弟兄里面用的字都是很大很大，但是很稀奇。从前在大陆的时候，你一定不是没有读过史用的东西啊，但他从来不用这个大的字，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字不能常用的。你这个字呢，就是你平常最多用大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你把高的字你一直用光了以后，就没有字可以用，就没有办法把你感觉带出去。但是很可惜呢，今天呢，今天人喜欢用大这个词啊，这个伟大的。我现在年轻人改了，用酷不用大。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有的字你看见吗？你用多了以后你没有感觉，用多了没有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你似乎好像没有看。我常常想，保罗用过这个词，还是不大用。我们的主他复活有第一件事应该说哈利路亚。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好像不，你们有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话，比这个属灵的多嘛。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以把哈利路亚当成一个很机械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许多的东西话我们不用它，是圣经里的话不用它，不是因为我们要留着，等到我们真的里面有一种的赞美到一个地步，我实在是没有话，连什么话都用尽了，那个时候你看你说那个就是哈利路亚能够发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哈利路亚代表赞美的高峰，不光是赞美，而且是扬声赞美。而这个人呢，不是平常就喜欢说，不是平常就喜欢秀，这个爱秀的，不是爱现的。你说这个人也许平常不喜欢说话，也许平常就像我们主，他不正经，他也不炫耀。但等到他用哈利路亚的时候，那必须是你不知道的，那个是非常的。他们在古里受训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这个平常一定是坐在那，等到你一定会站起来，他常常是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哈利路亚乃是把我们的灵带到最高的。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诗篇一共是27次提到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看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连到和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什么关系，到底我们主在地上所唱的诗歌是哪些诗歌。我们已经知道，等一下你知道，我们晓得那一次我们主到橄榄山去唱哪几首诗歌，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知道可以知道。那么从这里呢，然后再跟我们这几次所交通在推断里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晓得我们的主大概所唱的诗篇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诗篇。但是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把这个附近的这个结构稍微看一下，那是因为什么就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好，那么我想现在第一次讲到哈利路亚是102篇啊，18节。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第五篇105篇，你看见呢，这个第一句话呢，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对不对？其实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第104篇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按理来讲呢，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该是放在105篇的开始的，应该是，这个是弄错了，这是摆错了，不是圣经启示错了。因为我们的圣经最早根本不分章不分节的啊，不分章，诗篇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到，因为这个你不分的不分解，所以你可以算是104篇，也可以算是105篇。但是你就说内容的架构来说，你看得很清楚，应该是放在105篇的第一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105篇是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开始，然后最后一节呢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来结束。所以这个就至少四成为一个单位。然后106篇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哈利路亚开始。然后106篇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现在明白吗？104 105和106都是从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这个我们要记住。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用104篇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104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现在如果你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挪到105篇的话，那104篇最后一句变成什么呢？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用这个开始，用这个结束，所以自然就成为一章的。那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段落是对，就是说104篇是从你要称颂耶和华到你要称颂耶和华，但是105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106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好，那么这是第四卷。那么到了第五卷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卷呢，那么最早开始提到哈利路亚就是110篇。那刚才说过，这是111篇，等于110篇过了。那我们讲到我们主在地上怎样的在旷野里面是靠着主的话，靠着神所口里所说一切的话，那个话是忍耐的话，是忍耐道，也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好了，那么等到你真的过这种生活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你就到了111篇。到了111篇，你看你这个诗篇呢，现在是从哈利路亚开始。不过你记得111篇是哈利路亚开始，没有用哈利路亚结束，这个我们要记住啊，没有就是没有，我们问题就要把它的这个特点记住了。那112篇呢，也是你们要，也是哈利路亚开始，但是呢没有用哈利路亚结束，所以记得吧。所以很清楚，111跟112两篇呢很类似，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就是111篇是十节，112篇呢也是十节。那么这两篇还有一点能够自成一个单位的地方，我稍微说一下。那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知道希伯来文里不是22个字母吗？比方说 ABCD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22。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111篇呢，哈利路亚完了以后，然后就是我要在正直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那么在希伯来原文这样，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这是若在原文直译的话应该这样。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那这句话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那么然后下面呢说是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那这个句话呢就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到了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这是用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写的。然后下面说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是用第三个，已经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字母，懂吗？就是说第一节里面用了两个字母，然后第二节用了两个字母，那么一直呢到第八节，那么这样用了多少个字母？用了16个字母，很清楚。好，16个字母还剩下6个。那么现在如果你看这个第9节很有意思，他向百姓施行救赎，那这个是用一个字母，然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用第二个字母，另外一个字母，然后他的名圣而可畏，又用一个字母，所以三个字母了，所以19。然后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用一个字母，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又用一个字母。然后呢，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又用另外一个字母来开始。所以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想你现在很清楚了，一共多少个字母呢？很清楚，是22个字母。所以很有意思，111篇呢是这样的一个诗篇，到了112篇呢也是这样的诗篇，一模一样，这样的架构一模一样。所以现在你可以肯定说111跟112篇呢是姊妹篇，这两个呢很有意思，那这里面都是用希伯来的字母呢把它堆砌起来的。那么这两篇呢不要忘记都是哈利路亚开始的，都是十节，所以这两篇是很自然，很自然成为一个单位的一篇。那么从113篇开始，113篇呢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哈利路亚，这是哈利路亚开始。那么结束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结束，所以这是113篇，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第五卷第一次用哈利路亚开始用哈利路亚结束的章呢就是113篇。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这证明说圣灵又起了一段，前面两篇是自成一个单位，现在这里又开始了一个单位，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很清楚才可以。那么114篇里面没有讲到哈利路亚，115篇有，115篇是最后一句，所以你看115篇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116篇呢也是最后一句， 一百十七篇呢也是最后一句。那一百十七篇在原文只有十七个字，在中文呢只有两节，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圣经。那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圣经呢一百十九篇，一百七十六节。那么一百十七跟一百十九呢只差一章，可以说他们是邻居，所以很容易记得。那么一百十七篇不要忘记也是以哈利路亚结束的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啊。你现在我再复习一遍，就是第一次的哈利路亚是一百零二篇，然后呢第四卷里面都到了第四卷末了啊，就表示相当成熟的。那么到了一百零五一百零六最后两篇诗篇呢，你看是以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然后就是第四卷完了。那么第五卷呢我再重复一遍，第五卷呢第一次说的哈利路亚是一百一十一篇跟一百二十篇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始的，但是不用不结束。那一百十三篇呢是第一次在第一卷第五卷里面是用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然后一百十四没有，一百十五一百十六一百十七那么都不是用哈利路亚开始但是用哈利路亚结束的。那么这个我们先把事实记住啊，如果记住了我们将来就有帮助啊。然后呢一百十八篇就没有，一百十八篇就没有。不过呢一百十八篇你要记得，一百十八篇最后一句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句话呢是对一百零七篇的开头啊，一百零七篇开始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等于一个括弧，懂吗？一百零七篇第一节是个括弧，一百十八篇二十九节呢又是个括弧，那么这个就等于很自然告一个段落。那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再有好几个哈利路亚。那么然后呢，一百十九篇就是全本圣经最长的，讲的神的话。然后一百二十篇呢就开始啊，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一直到一百三十四篇，那就是很有名的上行的诗，正讲的生命的情感。这里面都没有讲到哈利路亚，别忘记了，一百十九篇没有，然后呢，下面的十五篇是上行诗，也都没有提到哈利路亚，然后呢，到了一百三十五篇就有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吧，这个非常重要啊，我的这个印象，现在我要讲的就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把这个事实先抓牢啊，到了一百三十五篇，那么一百三十四篇呢，最后一节，愿到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到了上行诗的最高峰了。好，那么这个就完了。那么这个讲的生命成长完了以后呢，到了一百三十五篇他又回头了，你看见吗？又回到一百十八篇以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这个架构以后，你就晓得啊，讲到神的话，讲到这个生命成长，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等到一百三十五篇以后呢，你真的生命成长以后，那个成长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现象是什么？那就是赞美。那这里就是一百三十五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然后你看最后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到了一百三十五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从一百三十五篇一直到最后，那么可以说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因为到了最后一百五十篇，最后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两次的啊，所以你又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你从这样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一百这个第五卷里面的整个大概的架构，那这样对我们认识呢才有帮助。那一百三十五篇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好像这里面还有一个哈利路亚，一百三十五篇是头跟尾，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啊，第三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本为善。OK，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样的话就弟兄姊妹可以算了，到底一共多少？我们然后下面呢就跳到一百四十六篇，一百四十六篇以后就是高峰了。那怎么知道是高峰呢？因为一百四十六篇呢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一百四十七篇呢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一百四十八篇的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一百四十九篇的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还有最后的是两个哈利路亚。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整个诗篇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连着四篇，连着四章， 都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哈利路亚开始。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诗篇第五篇，这个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这里呢，不光是这个生命成熟，那一个生命成熟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这个人是个赞美人，这个人不是自怜的人，这个人不是一直看自己，这个人眼睛是一直看见自己。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成长有一个记号，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人不在意自己做东西。我们的小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做，一直是以自己做东西。那怎么叫一个人成熟了呢？就是他不是以他自己做东西。现在你可以想到把妈妈叫醒恐怕对他不好，小的时候妈妈他要奶他是不管不管牵他下他也不管，但是现在呢，等到一个人成长以后，他就会想到啊，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妈妈是不是太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一个生命的成熟呢，你就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做了多少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渐渐的是以基督做东西，不再以我们自己做东西，那么你知道这个人就成熟。所以成熟不是无罪的完全，成熟也不是没有玷污的圣洁，成熟就是我们还是个罪人。但是呢，现在你看见主不只叫我们做个祷告的，主也叫我们做个赞美。主叫我们祷告，让我们更多认识他。那么主一面叫我们做个赞美人，他要把我们完全我们从我们对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相信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刚才我所讲的，那么刚从111篇开始，简单的来说，一直到118篇，大概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唱诗。我们起码可以从马太福音26章可以找到证明，就是到底主耶稣到底唱过哪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非常简单，就好像说你说薄饼你怎么知道，我们知道为什么薄饼一定要用无酵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那个饼根本是无酵，拿起杯来，那个杯当然里面是葡萄酒。所以很清楚，因为我们主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哦，这个饼是无酵饼，那么杯呢就是指桌，但是杯呢里面所装的原来就是葡萄酒。那么同样的，我们晓得因为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所以呢逾越节呢，我们晓得犹太人呢他们是这样，就是这个逾越节来的时候，他们逾越节的晚餐呢大概他们要有他们要喝4杯的酒，而这个杯呢它不光是满了而且祝福了，然后呢分着大家喝。那么每一个逾越节的晚上，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他们是预备了4杯的酒。那么到了这个第二杯，当他这个犹太人在那里喝第二杯，那就是我们主和他门徒用第二杯的时候，那么他们举起杯来的时候，他们呢就先祝福他，然后把它先倒满，然后祝福 先倒满他。那倒满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唱首诗，那首诗呢就是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一共是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呢是一直从113一直唱到118，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们主在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晓得这就是他们犹太过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唱的一首诗歌，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当他这个举杯第二杯的时候，在那里祝福以后，他们唱那个诗的时候，然后呢唱，那么但这个时候他们不是把一口气从113篇一直唱了118，没有，他们只唱113跟1142篇而已。唱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在那用饭，就是他们就喝了那个杯，然后他们就开始逾越节晚餐。所以逾越节的晚餐呢是宴席呢，是从第二杯开始才开始用饭，那宴席的正式开始。那么等到他们到了第四杯的时候，那么中间有一杯的，中间有第三个杯，那么到了第四个杯的时候呢，那他们在喝那个杯的时候，他们就算是完了。那么等到那个最后一个杯，第四杯喝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唱剩下的诗篇，那就是115、116、117、118，这4篇诗篇。 所以你知道，一个是宴席前，一个宴席后，一个是第二杯以前，一个呢是他们第二杯先装满了，他们尝，然后我们要设立一个主的晚餐。那么他所拿起那个杯，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那是第三个杯，别忘了，那不是。所以有的地方你读圣经，你读觉得奇怪，到底是先饼后杯呢，还是先杯后饼？你在有的地方你好像读糊涂了。其实它一共有四个杯，只有第三个杯，那么才是这个，才是什么？第三个杯呢？是就是他们开始用饭了，他们是第三个杯，然后就开始递饼。啊，不是饼了完，然后才是杯，对，不错。他们不做完饼以后，然后他们就开始第三个杯，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祝福的杯。那么然后第四个杯呢是圣经没有记载，前面都没有记载的，那么那个就是后来，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一同的就唱这个115、116、117、118。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读这些诗篇的话，你就能够进到我们的主那个最后的感觉，那就是说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和门徒唱着诗往橄榄山去，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他是指说115-118来说。那么快到科西玛尼，也许他们一面走一面唱，快到科西玛尼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他是就是我们的主大概唱到118。所以这里面这些诗篇呢，这个从113-118，他们总的来说是赞美 ，Hallel 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这是赞美的诗篇。那么这个赞美的诗篇呢，就是尤其主设立的晚餐以后，那么他们所唱的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115，特别是到118。所以我们知道这几篇诗篇放在一起呢，有它特别的意义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肯定我们的主唱过这些诗篇。不过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当我们的主真的要钉十字架，他真的成为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你可以看见了，他和我们的主门徒们一同唱这些诗歌。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再把这些诗读过，特别唱到118是最重要。你唱118的时候，你就能唱出我们主那时候的感觉和他的心情，因为现在他没有多久就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这里面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主里面所说的话，在那个时候，在他最要上十字架以前，他那个感觉就是主的感觉。那么圣灵呢，就把这个感觉呢，把它先预言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这是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那么在上十字架以前，晚餐以后，预言就是主的晚餐，他设立晚餐以后，那么主的心情是什么心情？感觉是什么感觉？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从115一直到118能很清楚告诉我们。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呢，我们知道在第二杯以前，我们的主也和门徒唱了113-114。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也是非常，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出我们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你可以再往后推，那就是推到111-112。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大概可以看出，因为109是给我们看主在地上怎样经过大而可乐的旷野。那现在还有一首诗歌要唱，因为110篇是讲他升高嘛。那么所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从110一直到118，115-118快第十字架以前。那么更早的呢？更早他当然唱113-114。那么再早呢？再早大家很清楚的应该就是110-112。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大概唱过哪些的诗篇，而这些诗篇呢，所带给我们是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什么样的学习。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要从111篇来看。所以弟兄姊妹，我怕我们的感觉很细腻，我到现在一直没有要求你，因为我怕要求，我怕一要求你别人就跑掉了，哪里跑掉了。但是我还是请求主，如果你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得到比较丰富的供应的话，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范围嘛，所以好不好？大家回去如果这个礼拜可能的话，来以前把111-118多读几遍。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想想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经过他唱这个诗歌，他会有什么感觉？哪些话一定是他说，哪些话是代表他的感觉？ 那弟兄姊妹，这个读经圣经就很有意思了。那么而且呢，我们的确可以从这里学了很深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诗不光是我们主唱的，这些的诗歌呢，我相信说这些诗歌呢是我们的主和门徒一起唱，因为圣经明明说和门徒唱的诗，所以我们的这个经历不光主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我们的。主是忍耐的道，带他经过这个考验，我们今天遵守他忍耐的道也能经过这个考验。不过我个人相信109篇是主主唱，如果你读109篇，因为109篇这里所讲的是犹大的东西，他对犹大他的经历，我们相信在主在地上的时候是只有他唱，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个秘密，那个秘密是属于父与他主，当然包括犹大的。我们的主试着各样的方法要挽回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就是主怎样经过考验。他有一首诗歌是109，但是呢到了111的时候，你看见他好像现在有一句话，他的灵高昂到一个地步，他找一句话，他用了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所以从那里你就看见他的诗歌乃是赞美的诗歌。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一个唱诗的人，不只唱十字架的歌曲，也能够唱赞美的诗歌。所以不只是唱我们今天左边的诗歌，也唱右边的诗歌。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常常做一个赞美。因为什么？只有赞美，只有赞美能把我们带到，能叫我们脱离自己，能完全进到与基督那个完全的里面。所以我们我想我们今天有时间我们停在这，下一次我想我们要继续的再往前。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了。我们为着在座的和远方今天的录音的我们教师，但愿我们真是在你的恩典中长，知道怎样能经过这大而和的旷野，能够遵守你的道不弃绝，这是遵守你原来的道，一步一步的来跟随，叫我们的眼睛单单的注视，但愿我们心中有一首诗歌要唱，我们心中有一个感觉要发表，就是赞美的诗歌，也是赞美的感觉，教我们学习怎样的从深处向你唱出哈利路亚，怎样从深处向你献上赞美。
是的，
虽然我们的灵能够伤，虽然我们的心能够伤动，但是叫我们的灵仍旧能够赞美。谢谢你，但愿真是叫我们做一个恩爱的标本，叫我们做一个唱诗人，把敬拜、爱戴、赞美都归给你。
是的，
虽然我们别的不会发表，但愿我们赞美你赞美的好。
是的，
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可爱。
阿门。